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呢是2020年的第二个主日，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跨入新的一年的门槛。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啊，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主题是生命的除旧与更新。为什么我们的生命需要更新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旧的东西，是需要被对付，需要被除去的。那这个旧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老我，就是我们的己。无可否认，就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啊，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呢，我们未必会活出基督的生命，因为那个老我呀，仍旧是在我们的肉体生命的里面，我们的己还是很大。所以基督徒的人生啊，事实上就是一个天人交战的人生。有时候啊，我们让耶稣掌权，但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要自己做王。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必须要被神来修剪，被神来改变。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渐渐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今天呢，我就用圣经中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人物来思想，来看他的生命是如何被神所改变，那帮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里呢，在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在生命上有所突破，能够活出一个更新的生命。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40-42节。这里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括号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所选召的第一批的门徒。彼得当时他的名字不叫彼得，是当他遇见耶稣以后呢，耶稣改了他的名字，从那以后呢，他被称为彼得。那么主耶稣跟他说了什么话，是怎么样给他改名字的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第42节。那么耶稣对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的希腊文呢，就是彼得。换句话就是说，耶稣对他说，你是西门，你要称为彼得。请弟兄姊妹要留意这句话里边的四个字，千万不要轻易的把它忽略过去。这四个字呢，就是你是，你要，啊，你是，你要，你是就是现在你是，你要呢就是你将来要。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是西门，你将来要成为彼得。那西门和彼得虽然是同样一个人，但是却有不同的意义。这两个名字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那西门的意思啊，就是原来的老我，而彼得的意思呢，就是那个更新的生命。西门呢，就是我们的己；彼得呢，就是神对我们的心意。西门呢，就是旧的那个人，而彼得呢，则是一个新造的人。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段经文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特别是在这2020年新的开始，我们要知道你是西门，你要成为彼得这句话，跟今天你我这些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啊，不止耶稣是对西门这样说，他是对所有的基督徒，所有跟随他的人一样说，你是，你要成为。这句话就宣告了耶稣他有改变生命的能力。这个大能啊，要改变我们每一个人。耶稣他不一定要改变你我的名字，但是耶稣呢，一定要更新你我的生命。耶稣要对你说，你是，你原来是个罪人，但是你要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是，你原来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但是你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但愿主的这句话呀，能够成为2020年我们每个人生命的目标。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说我们要活出这个更新的生命。但是我们怎么样才可以经历从西门到彼得呢？从刚才所读的经文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有下面这三点。那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必须要认识自己的本相。你千万不要自以为你已经是彼得了，你必须要先承认你是西门，你才可能成为彼得。那第二点呢，是我们要信靠神的大能，因为没有哪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可以改变自己。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降服于基督的权柄，我们要顺服基督的权柄，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经历生命的更新。那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一点，认识自己的本相。弟兄姊妹，你认识你自己吗？你知道你自己本来的样子吗？你清楚你自己现在的真实的光景吗？无可否认，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并不真正的认识自己，所以呢，就常常活在一种自满的状态里边。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就很容易呢落入到自我陶醉。自我陶醉的人，简单的说呢，就是他自我认知的功能啊已经昏睡了，所以他就在那里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啊，不管是在家庭，是在婚姻，还是在职场，他都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实际上呢，他还并不是那样的人。我们必须要先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才可能成为神手中要塑造的那个人。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边呢，那里讲到耶稣说你是西门，你要成为彼得。在耶稣讲这句话之前呢，他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看着他说，耶稣看着他。我们要记住，要注意这个看字，这个看并不是随随便便的看，不是浮浅的看，不是走马看花的看，不是马马虎虎的看。这个看呢，在原文里面是仔细的看，是深深的看，是看到他里面的那种看。然后呢，耶稣呢才说了这样一句话。那到底主耶稣从西门的身上看到了什么呢？事实上，他从西门身上所看到的，也是从我们身上所看到的，是一个人性的冲突。也就是什么呢？就是理想的自我跟真实的我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落差。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人，但实际上呢，我们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即便我们信主以后啊，我们仍然会有很多的挣扎。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是一个很爱主的人，但是在实际上呢，我们却常常追求那些世俗的东西，仍然是很贪爱这个世界，去抓那些不能够带到永恒里面去的东西。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已经足够刚强，但是碰到事情的时候呢，才会发现我们是非常的软弱。我们这个理想的自我呀，跟真实的我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我，这就是人性的一个矛盾呢。从西门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矛盾。首先从他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西门这个名字的意思是 listen， 是倾听，是聆听。他父亲可能很希望他很从小就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他很希望他听父母的话，听长辈的话，听神的话。但是从四福音里边我们看到啊，每当西门出场的时候，他都是在讲话，是吧？他讲的话好像比他听的话要多，这就是他人性中的一个冲突和矛盾。不止如此，我们看到西门呢，他这个人很勇敢。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捕的时候，他可以拔刀相助，把大祭司仆人的这个耳朵给砍下来。可是呢，当主耶稣被带到大祭司的院子里，在那里边受审的时候，当彼得被一个使女指认出来的时候，他竟然没有勇气承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所以你说他到底是一个勇敢的人呢，他还是一个胆小鬼呢？不止如此，我们看到彼得他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但是他经常说了错话又后悔。 我们也看到他是一个很有领导性格的人，但是他常常把他的伙伴带到错误的方向去。耶稣说你要得人，他却把他们带去打鱼，是吧？所以从这些我们就看到在彼得里面呢有个很大的冲突和矛盾。实际上呢，我们的人性也是如此。你不信你去看自己啊，诚实地面对自己。那这是西门，而彼得这个名字的原意是什么？是石头啊，是建造圣殿的材料。当我们看到耶稣说这话的时候，首先呢我们要看到其中的优先次序啊，就是什么？你是在你要之前，你是你要的先决的条件。你必须要先认识自己是什么人。如果西门他觉得我已经成为彼得，我就是彼得，那可能他永远也成不了彼得啊。那么如果西，那么他必须呢要先知道自己是西门，他只是那么一个软弱的人，他只是那么一个爱说话的人，他是那个爱冲动的人。那这样他认识到自己，他以后才有机会成为那个建造教会的柱石彼得。那么只有认识到你是西门，你才可能成为彼得。那过去呢，我在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在这个校园旁边有一个教会的查经班。那有一个呢，我记得有一个当时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那他是在耶鲁做博士后，他来了就声称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啊。不久呢，就是我们中间有人就邀请他来这个参加这查经班。当时后来他做见证讲啊，他说当时我心里就嘀咕，他说查什么经啊，不就是跟学毛主席语录差不多吗，是吧？我在 这大陆这些我都受够了，是吧？但是因为有朋友邀请，是出于爱面子哈，他就也是怀着一份好奇心了，他就去来参加了。参加之后呢，他就更加好奇，因为他来到查经班之后，发现里边有很多和他背景一样的人，有博士生啊，有博士后啊，还有很多工程师啊，科学家。他心里就更犯嘀咕了，是吧？心想这怎么可能呢？因为按照他过去所受的教育，科学是和宗教是矛盾的，是对立的。所以在他的思想观念里边呢，他很难把科学家和基督徒联系到一块儿。因此他就想这个想查个究竟，弄个明白哈。他就静，第一次来他就是静静的就坐在这个后边的角落里边，他仔细听大家在讲什么。那天查考的题目正好是关于这个罪和得救的问题。那这个学者呢，他这听得似懂非懂啊，直到查经结束的时候呢，他才怯生生的问说，你们一直在讲得救的人，得救的人到底怎么样才是一个得救的人呢？那么当时带领查经的人就回答他说，你必须要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啊，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得救的人，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天父的儿女。当时他听了之后，嘴上虽然没有反对，心里却不以为然。他说我好好的一个人，我怎么是个罪人呢？但是那天晚上他回家之后呢，他脑子里就一直就这几句话跳出来，你是罪人，你是罪人，挥之不去。后来就竟然睡不着，于是呢就把查经班当天晚上送给他的一本圣经他就拿出来读。后来他读着读着他就读进去了，他读到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吧？读到是他为救赎罪人舍命，以无罪的来代替有罪的等等。那这个时候圣灵就光照他了，是吧？使得他承认说，他说是啊，是吧？那么他就看到了自己误会，他说是啊，我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呢，我是一个很诡诈的人呢，我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呢。那么这个时候他说，这我怎么可能不是罪人呢？你看他心里就有个变化，原来说我怎么可能是罪人呢，现在他就看到自己说我怎么可能不是一个罪人呢。所以他当天晚上他就哭了，是吧？他就在那痛哭流泪，最后呢他相信并且接受了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你必须要认识你自己的本相，你才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吧？那第二点让我们来看，是吧？我们要想活出更新的生命，还必须要信靠神的大能。有很多人认为，我可以凭着我自己的努力啊，做好自己就行了。我也听到有人说，等我像个基督徒以后，我再来信耶稣。是的，这话听起来好像都是没什么不对，听起来好像都很有道理。 但是事实上这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如果当初西门他也这样子想说，我要跟随耶稣，我必须要先做个好门徒，等到我像一个门徒的样子的时候，我再来跟随耶稣。如果他当初这样想的话，他永远都不会成为彼得的，他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使徒的。那么我们都知道，每年过年的时候啊，我们往往都会定立一个新的目标，是吧？有一个新的展望。那在今年元旦之前呢，我在朋友圈里就看到这样一个短信，很幽默的哈，是这么写的。他说 ：“My goal for 2020 is to accomplish the goals of 2019, which I should have done in 2018, because I made a promise in 2017 and planned in 2016. 翻过来就是说，我今年我2020年的目标就是要实现2019年的目标。这个目标本应该是在2018年就完成的，因为我2017年就承诺要完成，并且我早在2016年就已经计划好了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听了这样的目标和展望，你是不是觉得很好笑？但是恐怕也是会心的笑。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也常常发生在我们身上呢？是不是你我一年又年的光景呢？是的，今年、去年、前年、大前年，我们每一年都在那里做承诺，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如果你只靠自己去计划，那我相信你的诺言恐怕多半都会成为谎言，自欺欺人。我们可以每年都在那里计划，计划了半天，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没有神的大能，恐怕我们的计划也只能是个笑话，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刚才这段话就说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也不例外，是吧？如果你想自己靠自己达到你所定的目标，那是非常的困难，更不要说你活出上帝对你的期望，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重点查考的一句经文是耶稣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成为彼得。在这句话里面还有一个重中之重，就是耶稣说，耶稣说了就算数，耶稣说了就一定会成就。我们必须要相信，要知道耶稣的话是大有能力的，是吧？我们必须要相信神话语的大能。从圣经一开始，我们看到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话语的大能，是吧？当神首先创造光的时候，你看他是怎么创造的，是吧？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么神创造光的时候，他并不需要先去开一个什么公司，不需要先去建立一个什么工厂，然后再设立一个研发部门，然后再投产，结果就生产出光来，都没有的。神只说一句话，光立马就出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神用他的话来创造，那么神今天也同样要用他的话来改变，来塑造我们。在这里我们还特别要留心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看着西门讲这句话的呢？那这就是西门跟他的兄弟安德烈来见耶稣，这一点是很重要。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没有来见耶稣呢？当年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常常来见耶稣，那么今天的许多基督徒是什么光景呢？是吧？是从岁首到年终，是吧？不见耶稣，是吧？只见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什么？就是那个老我，就是我们那个一成不变的那个人。弟兄姊妹，如果你想经历神的大能，你想经历生命的更新，你必须要常常来见耶稣，是吧？但愿这个是我们2020年每一个人所立下的一个目标，让我们基督之家第一家能够成为一个朝见神的教会，是吧？成为一个渴慕神话语的教会。我们要借着我们的敬拜来 见耶稣，要借着我们个人的灵修和祷告来见耶稣，来听神的话，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来塑造我们。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要相信神改变的大能啊。那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可以改变我们。耶稣说你是西门，你要成为彼得，这句话也是耶稣的一个宣告，就宣告他有改变生命的能力。他可以改变西门，他也一样可以改变你和我。耶稣这句话是何等的宝贵啊，所带给我们是一个何等大的安慰啊。相信我们我们在跟随主的这个年月里啊，很多人都曾经历过失望甚至绝望，我们对自己感到失望，我们对自己的配偶，对儿女感到失望或绝望，是吧？许多父母在流泪，许多配偶在流泪，盼望他们的配偶能够改变，盼望他们的儿女能够回转。是的，弟兄姊妹，今天你从主耶稣的这句话里边看到了什么？耶稣说你是，但是你要成为，这句话就带给我们盼望。因为耶稣他要对我们说，你不能的，神他可以做到。耶稣他要改变西门，他也可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他可以改变你的配偶，他也可以改变你的儿女，他也可以改变你身边任何的一个人。许多人呢，多年都在期盼自己的家人能够悔改信主，似乎多年的祷告至今还没有答应。但是弟兄姊妹，请你不要灰心，你要相信耶稣改变的大能。有许多人呢，对耶稣跟彼得讲的这句话有一个错觉，以为啊，耶稣一定是看到西门身上有什么过人之处，一定是看到他身上有什么特别的优点，所以呢，耶稣才对他说西门变彼得的。耶稣不可能对每一个人都这么说，有人是这样认为，是吧？觉得西门一定他有过人的地方，有特别的优点，实际上不是的。在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啊，我突然想起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英文哈。那这句英文是什么呢？ There's nothing rocky in this rookie。 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懂得不懂，我相信英文好的人都懂得这个意思的，就是 rocky 的意思是像石头一样的坚硬，是吧？那么 rookie 呢，意思是菜鸟，是吧？不大用的，是吧？菜鸟啊。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菜鸟身上啊，没有什么坚如磐石的东西，就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这句话呢不大好翻译，你可以意会哈。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中文里边的是烂泥扶不上墙的这个意思，是吧？我之所以想起这句话呢，为的是说西门之所以成为彼得，并不是他因为他身上有什么特别的特质，或者是有什么超过别人的优越条件。西门之所以成为彼得，只有一个原因，那什么原因呢？就是 It is our Lord who makes a rock of this fisherman。 也就是说，是我们的主使得这个渔夫变成了一个教会的柱石，是我们的主使得这个凡夫俗子变成了一个使徒。这和西门本人的特质是没有一点点关系的。同样，不管你今天的背景如何，你的能力如何，你的条件如何，神都可以把你改变成他所要的样子。但是你我必须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你必须要接受他。在好几年前呢，在有一次打篮球的时候，这是因为杰林最近受伤了，我想起我了哈。有一次打篮球的时候，在场上跑着跑着呢，突然左脚的后跟腱就断了。后来呢，去看医生，那医生在我左小腿上就打了石膏啊，一打了3个月啊，还好伤的是左脚啊，我还可以用右脚开车，每次都拖着这个，把这个左腿拖到车上去，然后用右脚开车，是吧？那么 行动当然就很不便了。那个时候呢 DMV 就给了我一个临时性的这个 plate of disabled person for disabled person 哈，就是那个 handicap 的 那个牌子哈。有了这个东西呢，我出去开车出去停车的时候就可以挂在车里，停在那个 handicap 的那个停车位上。当时收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啊，我的心情是蛮复杂的。我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一下就成了一个 disabled person 了啊？如果我问在座的每一位啊，你是希望自己身体健健康康，停车不大好找位子呢，你还是希望自己坐在轮椅上拄着个拐杖，然后你得到这么一个东西停车方便呢，是吧？我相信大家肯定都是要选择的话，都会选择前者，是吧？也就是说，我宁肯车位难找，我也愿意自己健健康康的，是不是？那么 DMV 之所以发这个东西给你，意思就是说 you need it， 你需要，你已经成为一个 disabled person。 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应该是高兴还是难过呢？你看那个心情也是蛮复杂的，是吧？但是我感谢主，因为我读到主耶稣说你是西门，你要成为彼得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就得到安慰，就受到鼓励。因为我仿佛听到主说 You are disabled but I am able、I am able， 你是一个行动不方便的人，但是我要使你成为我的仆人。主说你不能我能，主说你无能我全能，真是靠着主的恩典，那真是主的恩典是够用，使得我帮助我度过那一段比较难的日子，是吧？在多年以前，那么我去意大利讲学，那么顺便呢就造访了那个佛罗伦萨啊。那在那里呢就看到这个一个世界闻名世界的一个雕像，这个雕像呢就是大卫的雕像哈。那这个呢是十五六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艺术大师米开朗基罗的作品。那么这个高大英俊这个英勇无畏的大理石雕像啊，是堪称完美啊！许多人看了这都发出赞叹。一方面呢，为米开朗基罗这个人的这个鬼斧神工啊所折服；另一方面，当然也有人想说，这个他用的这个材料很好，是吧？也是一个很好的大理石，一定是。确实，米开朗基罗他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雕塑家，但是呢，当时他选的材料却是被人废弃的一个大理石，废弃在路边的。一个大理石，在别人的眼里边，这块石头是一个无人问津的，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一个不起眼的一块石头，但是在米开朗基罗的眼里边却看到藏身在里边的大卫。当他完成这个雕像之后就引起了轰动了，但是米开朗基罗这个人很谦卑，他是很好的基督徒，他谦卑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 I just released itThe angel in prison in the marble， 意思就是说，我只是把囚禁于这块石头中的天使释放了出来。弟兄姊妹，米开朗基罗可以做这样的事，我们的神更可以。你知道你生命里面有天使般的特质吗？你知道你可以像天使一样充满着爱，可以像天使一样带给别人祝福吗？耶稣今天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我要将封闭在你里面的一个生命释放出来。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一个更新的生命，但是我们必须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你要相信他改变的大能。好，最后一点就是要降服基督的权柄，啊，我们要活出一个更新的生命的话，我们必须要降服于基督的权柄。我们要认同神在我们身上是有权柄的。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看到圣经里有给人起名或者命名这样的事情哈。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起名和命名有什么意思吗？实际上谁给谁起名，谁为谁命名，就意味着他在他所命名的对象身上是有权柄的。比如说当神创造亚当以后，神有一个心意要让他去管理 他所创造的万物。于是呢，神就把他所创造的那些空中的飞鸟啊，田野的走兽啊，地上各样的活物都带到亚当的面前，叫亚当给他们起名字。亚当怎么样称呼这些动物，那些就成了他们的名字。这就意味着亚当在他所命名的这些活物身上是有权柄的，是吧？在亚当还没有犯罪之前，是吧？他是完全有能力管理万物的。因此我们就知道，在今天的经文里，当耶稣给西门新的名字的时候，就说明耶稣在他身上有权柄。西门必须要认同这个权柄，而且要顺服这个权柄，否则他就永远不会成为彼得，是吧？那么这是彼得一生所要学习的功课，当然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毕生所要学习的功课，那就是我们必须要能够降服于基督的权柄底下。弟兄姊妹，如果你读福音书读得够仔细的话，你就会发现，当主耶稣称西门为彼得以后，圣经还有许多地方有没有再称呼彼得是西门呢？实际给他改名之后，后边还有许多地方称他为西门的，你会不会感到很奇怪？耶稣本来都说了，你是西门，你以后要叫彼得，你不要再叫西门了。但是耶稣以后又称他为西门，你是不是会觉得耶稣是出尔反尔啊？不是的，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彼得他没有活出神对他的期望。那么是在什么情况下，是吧？那彼得又被称为西门的呢？如果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先了解怎样的人是西门，怎么样的人是彼得。简单的说啊，西门就是自己做主的那个彼得，彼得呢，就是呢，让耶稣掌权的那个西门。什么时候当彼得回到西门那种光景的时候，耶稣就称他为西门。比如说有一次彼得在海上捕鱼的时候，整夜劳力什么都没打到鱼，那么后来耶稣吩咐他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是吧？你想他回答是什么？是吧？他的回答是不是 Yes sir， 是吗？不是的，而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他说，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打到鱼，但是你要我去，那我也只好去。所以他这里不是降服，他这里是屈服。所以在这段圣经里边呢，没有称他为彼得，而是称他为西门。还有当耶稣复活之后啊，多次向门徒显现，有一次呢，同样是在提比利亚海边，是吧？彼得又回去捕鱼去了，复活的主向他显现，重新坚固他信心的时候，称呼他为约翰的儿子西门。这个时候是因为他又回去捕鱼，回到他老我中间去了，又变成了西门啊，所以这个时候主就称他为西门。为什么主这样称呼他？就是因为他又回到那个老我，又回到那个肉体里边，又回到那个自己里边的时候，他又活得像个西门，一点都不像彼得那个时候，神才称为他西门，称他为西门。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必须要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是有权柄的。当耶稣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必须要相信基督在我们身上是有权柄的。当你说我是天父的儿女的时候，必须要相信天父在我们身上是有这样的权柄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整本福音这个约翰福音里边，耶稣称彼得的不是跟彼得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所读所思想的这句话，你是西门，你要被称为彼得。你知道约翰福音里边耶稣对彼得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就是约翰福音21:22，耶稣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从那以后，彼得才彻底的跟随了耶稣，直到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从那以后，他的老我、他的己、他的肉体和血气完全的被对付了。你就可以留心，从这里以后，你再从新约其他书卷里去找吧，再也没有出现过彼得变西门了。 因为他已经完全降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了。在整个的使徒行传里，你看有没有称他为西门的地方？没有了，是吧？连一处都没有。那么使徒彼得，那都是称他为彼得，称他为使徒彼得啊。在新约圣经其他的书卷里边，你也看不到。那我们看到彼得后来他写了两封书信，圣经是怎么称呼这两封书信呢？有没有把它称为西门前后书啊？没有，是彼得前后书。而且在那个书信开头的时候，彼得就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他曾经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他再也没有回到西门。奇妙不？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我们想活出更新的生命，彼得所做的我们都要做。我们必须要认同耶稣在我们生命中有权柄，我们必须要绝对的顺服这个权柄。最后呢，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个生命的见证啊，就是在19世纪英国有一位姊妹，她的名字叫 Charlotte Elliot， 中文翻译成艾略特。他虽然生长在一个牧师的家庭里边，但是他从小就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他非常的爱慕虚荣啊。虽然他星期天也是跟着父母去做礼拜，但是他和神没有任何的关系，在真理上不清不楚的，在信心上是摇摆不定的。这不就是我们一般基督徒的光景吗？许多所谓的基督徒不就是这个样子吗？那么一直等到这个 Elliot 他32岁的那一年，他不幸得了一场重病，就造成他终生瘫痪，这就使他受到了这个极大的打击。因为在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重生得救，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救主，因此他整天就是在那唉声叹气抱怨上帝。那就在这个时候呢，他遇到了一位从瑞士来的一个牧师，他的名字叫 Caesar Malan， 马兰牧师。这位牧师呢是认识这个 Elliot 的父亲，在他去拜访他父亲的时候，这个牧师拜访他父亲的时候，就看见了这个 Elliot。 当他了解到这个 Elliot 的他的遭遇之后啊，特别是看到他那个低落的那个信仰的光景之后，很想帮助他。但是呢，他并没有净捡一些这个好听的话或者是无关痛痒的话来说给他听，而是直接就指向他生命的痛处。这个马兰牧师啊，就对他说，你唱歌唱得很好，你琴弹得很好，但是你这一切如果没有被神所使用的话，统统一点价值都没有。你受过很好的教育，你也有很好的音乐的才华，但是你如果不认识神，他说啊，没有耶稣基督在你里面，那么你的生命跟街头上的流浪汉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是吧？在神面前你就跟他们一样是一个污秽不堪的罪人。当时这个 Elliot 这个小姐，她听了之后心里很不服气，甚至对她有点恼怒。但过后呢，圣灵就光照她，让她看到自己污秽的本相了。过了3个礼拜之后，她再次邀约这个马兰牧师，诚恳地向他道歉，并且说啊，说我知道我的光景，可是现在我不知道我应该怎样行。像我这样一个一无是处、一无所夸的人，我拿什么到神的面前来？ How can I come back to the Lord？ 这马兰牧师认真的听了他说了许多话之后，只跟他讲了5个字，这5个字使他茅塞顿开啊。这5个字是什么呢？就是 Just come as you are， Just come as you are， 就照你现在这个样子，照你的本相来到神面前。神要改变你，你不需要再等待，你不需要再虚掷光阴，你不需要再浪费你的生命。 Just come as you are。 就在那一天，圣灵就进入了他的心，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他的生命。因此呢，他把那一天称为是自己属灵生命的生日。此后呢，他就把他的音乐恩赐为主所用。他一生写了很多的赞美诗歌，其中有一首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诗歌，就是 Just as I am， 照我本相。在我们诗歌本里面是304首。 那么这首诗歌呢，成为过去一百多年，快到二百年了，是得着灵魂最多的一首诗歌。我们知道美国著名的布道家葛培里，就是 Billy Graham， 每次在他布道大会结束的时候，总是要唱这首《照我本相》，是吧？里面有一节是这么说的：“照我本相，不必等到自己改变，比前更好。因你宝血除罪可靠，救主耶稣，我来，我来。”是吧？我今天本来是想唱这首诗的，后来我来不及通知 Florence 了，是吧？所以今天后边没有唱这个回应诗歌。记得在1988年的时候，我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参加过一次格里汉，就葛培里，他在这个一个大体育场举行的布道大会，是吧？当这个主题信息讲完，他呼召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首诗歌。过去虽然我也都是会唱这首诗歌，但是从来没像那次那么震撼过。啊，当时在这首的这个诗歌声中啊，成百上千的人就走下体育场的看台，是吧？然后聚集在这个体育场地中心，同心祷告，决志归主，是吧？那个看到那个感人的场面呢，那当时把我哭得稀里哗啦的，是吧？也使得我后来这是终身难忘。一唱这首诗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个场面，啊，那弟兄姊妹，在这2020年开始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做决定的时候。你愿意让这个 Alette 她的经历成为你自己的经历吗？你知道什么叫做照你本相，什么叫做照我本相吗？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照你本相，这是一个客观的真理，你不需要像一个浪子说衣锦还乡哈，你就照你的本相来，天父一样的接纳你，是吧？但是照我本相呢，只是个人的主观经历，是你已经跨出了那一步，你向神说，我愿意照我本相，我不再等待，我要回到你的面前。如果你愿意向神做出这样的回应，大家以为我要呼召了，你就安静的祷告，你向神说，是的，不只是这个 Alette 他要来，我也要来，我来要救近你，我愿意让你来改变我，使我活出更新的生命。这就是我在2020年新年开始的时候和弟兄姊妹所分享的信息，是吧？愿意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鞭策。好，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因为今天你这是让我们借着彼得，你给彼得改名字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主，你要改变的是彼得的生命。主，巴不得当年的西门变成彼得，主让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让我们从肉体的里边出来，是吧？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得到更新。主，2020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立下这样的志向，主，求你做我们的帮助。这是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生命有新的更新，有长进，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蒙你悦纳的生命。祝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仰望，都是奉耶稣基督的生命。阿门。